飞跃世界，穿梭国际，社会、职场、生活、时事，哪来一记变化球？看我接招！那些老外教我的事，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古典97.7，台北 Bravo 91.3，为您带来的节目《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焕恩。年初推出的特别系列单元《哈利波特研经班》，目前呢是以一个月看完一集小说的速度，在这个礼拜要开始第三集《哈利波特阿兹卡班的逃犯》。这样的阅读进度，其实连我自己都有一点点意外哦，没有想到可以看这么快。我自己在过去两个月其实还蛮 enjoy 重温哈利波特的小说情节，毕竟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应该那个时候还在念国中吧。不过我自己是有注意到，就是那些老外教我的事节目脸书专页上，感觉起来对于哈利波特研经班相关的预告po文整体上的按赞数平均下来好像比过往有一些的低哦，所以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哈利波特对于多数的听众朋友来说是不是已经早就退流行了，还是其实大家对于哈利波特研经班这个系列单元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想法啦，或者是指教，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在节目的脸书专页上跟我分享哦。本周哈利波特阿兹卡班的逃犯也是一口气横跨一个蛮大的进度，要来跟大家聊聊小说前五个章节。我后来发现会看这么快，其实呢就是因为小说前期通常会花比较多时间交代很多所谓 world building, 也就是建构这个魔法世界的相关细节，可是呢对于剧情来说呢，大多就只是在做一个铺陈，根本都还没有进入正题，还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剧情的起伏，所以呢我也就只好拼命的继续先往前继续看继续读哦，想说会不会如果我再翻一页再看一个章节的话，可能就会有什么样子惊人的发展，会多一点的 action 可以让我好好的借题发挥。哈利波特阿兹卡班的逃犯前五章其实很快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哦，预告着在这第三学年又有全新的危机在霍格华兹等待着哈利波特。一如过往的暑假，哈利又再一次回到了姨丈还有阿姨家中蹲着，眼巴巴的盼着9月1号赶快到来，好让他可以重返霍格华兹魔法学校。好在今年的假期，他的好朋友荣恩和妙丽都记得哈利的生日，特别为他捎来了精心准备的礼物，让哈利感到很窝心哦。可是哈利也没有能够开心太久，因为马上他就得知了维农姨丈的姐姐玛姬姑姑竟然要来拜访。哈利头11年的人生，身边真的只有百般刁难他、霸凌他、羞辱他的人，除了德斯里一家人之外，玛姬姑姑也不遑多让哦。每次来访的时候都不忘记提醒哈利他的出身有多么的可悲，他又是如何完全比不上表哥达利。这一次玛姬姑姑又要来访，哈利虽然既无奈又忐忑，可是呢已经打定主意要来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什么意思呢？如果哈利他能够好好的忍耐附和所有维农姨丈瞎掰关于自己的那些不堪的谎言，那维农姨丈已经口头承诺了，作为哈利不惹事的交换条件呢，维农姨丈愿意替哈利签署，让他在这个新的学年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跟同学前往巫师村落这个火米村的家长同意书。可是谁知道玛姬姑姑这一次是变本加厉哦，他的心肠之恶毒，嘴巴更是刻薄不饶人，不知道到底是跟哈利有什么样子的深仇大恨，如此鄙视一个13岁的孤儿，简直是竭尽所能的用言语去重伤哈利波特他死去的父母。就连维农姨丈都知道玛姬姑姑有点过分了， 很努力的，维农姨丈很努力的想要来转移话题哦，希望这个马姬姑姑不要再继续刺激哈利波特了，所以赶快就提到了，早上看新闻的时候有看到有一个新闻在说有一个叫做布莱克的这个危险逃犯哦，但是呢哈利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不愿意再隐忍下去，面对马姬姑姑这样子的一个 bully， 他气愤到就忍不住用魔法让马姬姑姑像充了气的皮球一样哦，那本来身材就很圆滚的马姬姑姑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一颗人肉肉球哦，然后还飘到了天花板上。已经抓到他的哈利愤而离家出走，他知道自己闯祸了，未成年巫师是禁止在麻瓜世界使用魔法的，自己注定会被霍格华兹退学。就在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时候呢，却意外招来了骑士公车 Night Bus， 一台专门在这个落难巫师去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的魔法公车。哈利波特搭乘了骑士公车抵达了藏着进入斜角巷秘密入口的这个 Leaky Cauldron 破釜酒吧，没想到一下车竟然就被魔法部部长康尼留斯夫子给逮个正着。可是呢，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夫子看到了哈利不但没有要惩罚他，反而松了一大口气，还非常贴心的叮咛哈利，那在开学日之前你就好好的在这个破釜酒吧住下来吧。更让人惊讶的是，开学日当天魔法部竟然还特别安排了两辆轿车，要亲自将哈利、妙丽还有卫斯理一家七口送到国王十字火车站。哈利无意之间偷听到卫斯理先生还有卫斯理太太的谈话，原来呢，那一个被通缉的逃犯布莱克是从魔法监狱阿兹卡班逃出来的，而且呢，据说他越狱后的第一目标就是哈利。为此，阿兹卡班的守卫催狂魔 The Mentors 不只是进入了霍格华兹城堡，甚至还在学生前往学校的路上临检火车，车上学生人人都感受到催狂魔那种冰冷入骨的绝望感，却唯独哈利一人当场在车上晕厥。这件事情让哈利耿耿于怀，他非常羞愧，自己怎么会这么虚弱呢？虽然我刚才在节目当中说，觉得通常小说一开始这个节奏都比较慢哦，可是其实我讲着讲着就发现阿兹卡班的逃犯这前五个章节哈利波特他也经历了蛮多的 drama 哦，从离家出走到发现自己被越狱的杀人犯给盯上了，还第一次面对这个非常恶名昭彰的阿兹卡班守卫催狂魔，更在霍格华兹特快车上遇见了新老师雷穆斯路平。这五个章节这样的一个段落其实让我苦思了很久哦，如果硬是要用一个主题把上述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全部都串起来的话，哇， 我下班的时候搭地铁回家时就是在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忽然想到的一个字就是 power。一直以来呢，哈利在德斯里家面对的都是一个power imbalance， 一个力量不对等，他永远位居下风，处于弱势这样的一个状态哦。其实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呢，应该是说哈利从小到大都是滥权下的一个受害者哦。他的姨丈、他的阿姨、他的表哥都abuse their power，明明应该要扮演哈利的衣食父母还有监护人的维农姨丈还有佩妮阿姨从来没有善待哈利，逼他住在楼梯下的狭窄空间之外，对哈利也是都是用这个言语上还有情感上的暴力，当然呢也少不了表哥达利肢体上的暴力相向哦。大人和小孩在家庭当中所拥有的这个 power， 所有的这个权力关系本来就不应该是对等的嘛。虽然我也知道就是这年头 有很多的父母亲他们自己有一套育儿心政哦，会主张说诶，应该要把孩子当作是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个体啊，为了表示尊重孩子的独立思考还有选择，很多事情好像都要优先参考小孩的意见哦，给予小朋友很大的讨论空间。天冷外出的时候要不要在屋内就把外套穿好啦，过马路的时候，在停车场的时候，比较危险的有车子到处开来开去的这些地段的时候，要不要牵手啊？吃饭的时候能不能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呢？出门在外看到了其他的人，其他的长辈，会不会叫人呢？在公共场合之下，可不可以恣意的奔跑啊、嚷嚷啊、尖叫啊？忽然之间好像并不是由父母定定那些必须要被遵守的游戏规则，反而呢是由小孩不受控的行为来主导一切哦。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呢其实是比较传统的啦，所以我会认为说定定规矩给予限制，这个呢叫做管教，而管教小孩呢就是父母亲的义务。父母之所以要拥有不对等于小孩的 power， 在这个权力关系上头是必须要握有更多的权力跟力量的，就是因为作为父母你本来就是应该是更有见识的，更明白这个世事的运作的方式，做人的一些道理。那你手中额外的这些 power 是为了要让你能够给予你的孩子更合适的一个照护，让小朋友不只是能够健康快乐平安的长大，更能够为这个孩子建构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这样子的一种价值观哦。毕竟你今天是人家的爸妈嘛，你不是小孩的朋友，你们之间的身份地位本来就不应该是对等的。管教的目的有的时候那是出于保护，也是出于教养跟训练。如果做父母的会一味担心说哎呀我如果今天骂孩子啊处罚孩子啊，或者是要孩子为自己的一些逾矩的行为负上后果，那会不会因此就让小朋友不喜欢做爸妈的，会不想要跟你做朋友了，因为这样子瞻前顾后而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约束小孩的作用。那这样子的一个亲子之间的权力失衡哦，其实通常到头来除了让孩子受罪之外，也会让父母伤心。那持有这样子一个育儿理念的父母亲呢，他们固然手中是握有相对于孩子来说更大的一个 power。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哇，是不是爸爸妈妈他们说了算，就是哦，因为你是爸妈所以你永远都是对的哦。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会不会滥权，你会不会 abuse your power， 这是一种选择哦，并不是说管教就等于父母亲做出一些不负责任或不公平的判断和决定，这两者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那我们反过来看维农营长还有佩妮阿姨，他们很明显的是 abuse their power as guardians， 他们滥用了他们身为这个监护人身为照护者的权利，让哈利基本上回到家中就是生活在恐吓羞辱还有剥削当中哦。所幸哈利因为有魔法的血脉，自从就读霍格华兹魔法学校之后呢，因为德斯里对他的这个魔法法术也有所顾忌哦，才很难得的让哈利在权力失衡的这个家中好像稍微有扳回一点点的尊严哦，至少从楼梯下的这个壁橱终于可以搬进了楼上的卧房，可以人模人样的睡在房间里的这个床上哦。哈利面对德斯里家人本来呢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谈判筹码的嘛，所以他很多时候可能头11年的人生他都觉得他自己是 powerless， 总是不能够得其所愿。面对马基姑姑的来访，这么应该本来好像是会让他晴天霹雳的消息，却因为哈利灵光乍现有一个转念而让他看到了一线生机哦。既然维农仪仗要哈利来好好配合不要露馅，让姑姑发现原来哈利他根本就是一个去上什么奇怪的魔法学校的不正常人哦， 那如今维农仪仗有求于哈利啦，要哈利跟他一起演这场戏嘛，那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可以善加利用的一个转机，让仪仗和哈利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里当然不是要鼓励大家熟练勒索别人的一个手法哦，可是哈利确实在这边为我们上了一课。不管当前你的处境有多么的困窘，面对那一个好像是主宰了你的现况的重要关系人，我们能做的事情首先就是要能够洞察对方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厘清自己有哪一些条件能够来回应或者是满足对方这个需求哦，说不定就能够找到机会来扭转和对方之间的这个权力关系，来改变你们之间的 power dynamics， 重新让你夺回一点点的主导权。哈利波特的第三本小说其实呢，从书名就已经透露了，在故事当中呢会有新角色登场哦，那就是阿兹卡班的逃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又跟哈利波特有什么关系？从一开始书中针对布莱克这个人的描述呢，基本上就是在营造说，哇，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不知道他到底是犯了什么样子的滔天大罪，会让魔法部部长康尼留斯夫子甚至不惜主动知会麻瓜世界的首相哦，把布莱克越狱的消息也从麻瓜的这些新闻频道释出。光是这一点，布莱克是一个在麻瓜还有魔法世界都被通缉的逃犯，这其实就足以让人一想到布莱克就感到害怕、哦、真的是闻风丧胆哦。尤其呢又因为传说中这个魔法监狱阿兹卡班应该是要戒备森严的、啊、从来也没有人能够越狱成功，这根本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被布莱克给得逞了，这更加凸显出这个人肯定是一个狠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哈利对于 Black 对布莱克的认识基本上都是透过别人的转述，这中间是不是有任何的加油添醋呢，根本也不得而知。首先呢是哈利在巫师专用公车 Night Bus 骑士公车上就注意到了车上的售票员，他在看的这个报纸上，魔法报纸上记载着布莱克在多年前曾用一个咒语就夺走了13条人命哦。售票员更是绘声绘影的描述当年布莱克自认是伏地魔的得力副手，在伏地魔灰飞烟灭之后呢，自以为应该要轮到他上位了，最后却被追捕，干脆在光天化日之下用一个咒语炸毁了整条街，不只是一个巫师当场死亡，还连带陪葬了另外12个无辜的麻瓜哦。这个售票员讲了一副他当时亲临现场似的、哦、那后续呢，在破釜酒吧的最后一晚，哈利偷听到卫斯理夫妻他们的这个争论谈话，听到了卫斯理先生严正的表示这个布莱克他根本就是丧心病狂，他脑袋不正常， He's mad， 并一再强调布莱克越狱后的头号目标就是哈利波特。我在想这大概就是 The power of infamy， 也就是恶名昭彰的力量哦，能够让你臭名远播到真的就好像是伏地魔一样哦，连你的名字都令人难以启齿，因为光是说出来这个人的名字就已经足以让人恐惧不已哦。这里顺带一提，其实这种对于某一个人的名字有莫名恐惧的情节，可以说早就是电影还有都市传说的老梗了。在80年代还有90年代分别有两部电影 Beetlejuice 还有 Candyman 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节。 Beetlejuice、的内容提到说，只要你今天连续说三次 Beetlejuice， 说他这个名字哦，就能够召唤出 Beetlejuice 这个捣蛋鬼来替你对付家中的活人问题。因为 Beetlejuice 他自己是个鬼，所以他等于是其他的这个孤魂野鬼的顾问啦。那另外一部片 Candyman 它是一部恐怖片， 他描述的也很类似，就是只要你对着镜子重复说五次 Candyman 他的这个名字哦，就能够把 Candyman 召唤出来。那他也是一个鬼怪啦，然后他一现身的时候就会开始到处乱杀人，所以好像可以理解魔法世界当中大家为什么不愿意说出伏地魔的名字，大家也是害怕你说出来会不会就把他从死里给召唤回来咯。毕竟呢 There is power in a name，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会去想，可是其实名字是带有意义的，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可以赋予命定的。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于取名字这件事情这么在乎啊，可能你要去什么找老师什么算八字算笔画啊，或者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信仰的话，对于要给小朋友取什么样的名字也是要非常慎重的去评估跟思考，希望可以取一个可以反映出这个孩子的个性，甚至是这个孩子的未来，甚至是可以成为这个孩子的祝福的一个名字嘛。不过呢，要讨论这个恶名昭彰的力量 The power of infamy， 我自己是觉得归根究底呢，其实是有一个以讹传讹的力量在背后作祟，有一个 The power of hearsay 在暗中运作，才能够替一个人制造如此大的一个负面声量嘛。我们小时候呢，应该都有玩过那种传话的游戏啊， A game of telephone， 就是小朋友们排成一整排，然后一个一个轮流把一个秘密的讯息小小声的说给站在你前面的那个人听哦。那明明就是只传一个讯息，可是呢每一次呢传到最后一个小朋友耳中之后，这个最后一个小朋友他所听到的东西往往跟第一个放话的最初开始传递这个讯息的小朋友他所说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本那个讯息就是已经面目全非了。所以呢我觉得英文这个 hearsay 这个字也很有趣，因为它就是把 hear 听和 say 说给它拼装在一起，听到什么你就去说什么，这就是传闻的意思嘛。而在魔法世界呢更是传闻不断，人家布莱克他不过就是在阿兹卡班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喃喃自语说个梦话，说啊、oh, He's in Hogwarts, He's in Hogwarts， 他在霍格华兹，他在霍格华兹，就被其他偷听到布莱克讲梦话的人自己脑补断言说，哇完蛋了，布莱克他现在越狱成功了，他在狱中思思念念的那个在霍格华兹的人就是哈利波特，所以他现在逃出阿兹卡班就是要去找哈利波特。诶，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跳跃式思考啊，霍格华兹的师生不下百人，为什么这么快的就断定说布莱克要去霍格华兹找的人是哈利呢？这当中当然不乏很多莫名其妙的偏见嘛，我们前几礼拜不是有提到 bias 这件事情吗？可是从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最能看出来的真的就是以讹传讹的一个可怕，因为布莱克的一句梦话魔法部就做出了各种破天荒的决定哦，特别替对把马吉姑姑变成人肉气球的哈利对他网开一面哦，还派了专车送哈利波特去火车站，还在霍格华兹的校地上头派驻应该是要来看守监狱的这个催狂魔。说到底哈利波特这个魔法世界呢，这还是一个网路前的世界耶，我们现在30岁以下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是所谓的 digital native， 就是数位原生世代，他们根本不曾活在一个没有网络的时空之下哦，所以我觉得这些 digital natives 他们恐怕要比任何人更加切身明白这个舆论的力量是如何的无远弗届哦。 The power of hearsay， 一点点的消息，一点点的传闻，只要是在网络上开始发酵，开始被传播出去，不管今天有没有被得到这个验证哦，网络声浪真的是可以星火燎原。 The power of hearsay, 传闻的力量，常常不只是能够造神，看看布莱克我们就知道也可以造魔。我在想哈利波特的系列丛书之所以如此的吸引人，会不会是因为呢，即便在如此奇幻的魔法世界观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些懂魔法的巫师，会施咒语的女巫，怎么跟我们这种非常普通很一般般的麻瓜其实根本没有两样。我们有一样的软弱，一样的偏见，也有一样的盲点。我自己觉得哈利波特阿兹卡班的逃犯这第三集的小说最让人惊喜的一个安排呢，其实呢就是雷穆斯路平教授的出现。因为呢他是如此异于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其他的角色的一个人哦。而且我默默的觉得路平他的存在还有他处事的态度，对哈利而言呢不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好的示范，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反差还有冲击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本周 Power 这个主题来讲哦，我觉得哈利他其实从小到大对于力量的认知应该是非常非常狭隘的啊，主要呢就是他自己会觉得自己 powerless， 没有任何的力量嘛。那因为呢他基本上所见证过的这个力量上的表现，这个 show of power 或是 appearance of power， 都是源自于维农姨丈还有达利表哥这样子的恶霸哦，这样子的 bully。在霸凌者的世界观里头，表现力量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欺压别人啊，透过行为还有言语上的暴力去拆毁别人，才能够拉抬自己的身世，树立自己的地位。维农姨丈还有达利表哥，他们甚至在体型上跟哈利比较起来都有一个绝对压倒性的优势哦，所以那也难怪哈利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是 powerless。 那当然在哈利进入了霍格华兹就读之后呢，对于 power 的认知以及和姨丈一家人之间的这个权力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开始产生一些变化了嘛。毕竟现在他知道哎，这个力量当然也包含了他会魔法这件事情哦。不过第一时间我们看到哈利他自己的 show of power， 他自己展现力量的方式还是可能有受到他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吧，优先依然是选择诉诸用这种比较压倒性的一个威吓哦。就比方说他就是用魔法把玛姬姑姑变成人肉气球之后呢，就落下了狠话，然后离家出走，用这种非常偏激然后非常大的这种无法遏制的怒气的方式来传达这个力量来展现他的力量。那当然呢当时他所面对的这个处境确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状况啦。我自己是认为在第三节小说当中，可能哈利他才慢慢开始要学习说，原来真正的 power， 真正的力量，尤其是力量的展现，跟体型无关，跟骂人的分贝高低无关，跟你的力道大或小无关，更和你的家族还有血统无关。恐怕哈利波特是一直等到了此时此刻，在认识了雷穆斯路平教授之后，才慢慢开始理解这背后的道理。哈利上了霍格华兹特快车之后呢，急着要找一间空的车厢跟荣恩还有妙丽来分享自己前天晚上偷听到卫斯理夫妻讲话的内容，要告诉他好朋友们原来布莱克盯上了自己。那个时候呢，三个人找到了最后一节车厢哦，里面呢其实已经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他身形憔悴，穿着一身破旧不堪的长袍，倒头呼呼大睡哦，好像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情况啊，火车上发生什么样子的声响都无法惊动这个男人把他吵醒。可是呢当催狂魔飘进了车厢之后，本来睡得不省人事的路平教授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醒过来，已经开始展开行动了。他不仅脑袋清醒，更勇敢地站在第一线，挡在学生还有催狂魔之间，呵斥催狂魔。这么一个看起来根本就像是一个弱不禁风穷书生模样的大人，他面对催狂魔的魄力，保护学生的义不容辞，都让人印象深刻。或许呢，就是因为哈利波特的世界里其实已经有太多那种其貌不扬啊，或者是异于常人的奇珍异兽，所以在书里头想要传达这个不要以貌取人，这样子根本应该算得上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常识的时候呢，读者可能比较能够快速的察觉，快速的消化，有作者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哦。洛平教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有的时候力量的展现是安静，是内敛的。拽个马粪对于力量应该要如何被呈现的理解，其实我觉得跟德斯里一家人是差不多程度的粗糙，他们的逻辑是一致的，他们在意的都只是那些外显而世故的东西哦，比方说你有没有厉害的头衔啦，你的血统够不够纯正啦，你的衣着是不是体面啊。可是马粪就连他也要花上更久的时间才能够明白的道理，就是那些外在的东西可能会魅惑你，可是呢，有没有内涵，一个人的内在到底有没有料，这却是装不来假不了，而且带有更大力量的。本周在哈利波特研经班中以 Power 为主题，跟大家聊聊阿兹卡班的逃犯前五个章节。一开始跟大家聊到了失衡的权力关系，滥权，以讹传讹的力量，恶名昭彰的力量，以及展现真正力量的方式从来就不该被局限于你的身形、你的音量、你的蛮力，或者是你的暴力。有的时候呢，安静而内敛反而更让人印象深刻，反而更加正直人心，是一个更让人不能够忽视的一个 show of power。 这不免就让人想起来英文的谚语当中不是有一句这个老生常谈吗，那就是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这个道理可以说是古今中外都能够认同的哦，几乎每个时代、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国族的人，他们都知道教育绝对就是那个最能够助人在社会阶层当中可以垂直晋升的一个重要管道。当然呢，从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开始，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特例哦，就是大学肄业可是却去创业，然后就事业有成，成为亿万富翁这样子一个特例，成为时下小朋友想要效法的一个表率哦。可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没有能够意会到或是刻意忽略的，就是这些成功人士他们或许没有真的完成我们所谓的正规教育，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停止学习，也依然透过不同的管道继续去累积他们的知识。所以你不想要念大学没有关系，可是这不代表说你就可以在家混吃等死，就在那边摸鱼打电动看电视，宅在家里不去精进自己，就也能够好像成为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哦。你还是必须要透过其他的方式不断的去积累知识哦，用这样子的知识成为一个基础，开始累积财富，才能够得到成功，才能够连带取得 power。 卫斯理先生应该就是受魔法部部长康尼留斯父子所托，所以呢才劳师动众的决定一家七口先行呢在破釜酒吧跟哈利住一晚，这样子呢才能够不着痕迹的隔天一大票人护送哈利去搭火车。那哈利不是无意之间偷听到了卫斯理夫妻的对话吗，他才得知说康尼留斯夫子 其实已经知道了布莱克打算要去找哈利哦，但夫子就是打死不想要告诉哈利这样的一个真相哦，觉得无知就是福啊，暗中保护哈利才是上上策，没有必要惊动到哈利。可是呢，威斯里先生却认为说，这么严重的事情没有隐瞒的道理，尤其哈利波特又是出了名的好奇宝宝，已经接连着两年都差点死在学校，哎，我有事先警告哈利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他被坏人危险分子给盯上了，才可能真的保护到老是爱到处乱跑的屁孩，不，我是说这个老是爱到处乱跑的哈利波特。到底该不该告诉哈利？我忍不住就开始想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知识究竟是不是力量呢？因为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可能比较能够做好心理准备，比较能够防患未然。还是说，从一开始，你如果无知于这天大的一个机密，不知道说自己其实深陷危机当中，会不会这样反而比较能够保持一个平常心，你就是上学下课吃饭睡觉好好的正常过日子就好了。但是认真想想哦，哈利他就是一个特例啊，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小朋友嘛，他的正常过日子基本上呢都会让他莫名其妙的惹祸上身哦，所以不管是讲还是不讲，应该都是没有办法阻止哈利波特去多管闲事的去惹祸上身哦，去将自己置入于最为危险的这样子的处境中。不过最耐人寻味的是，在月台上道别的时候，卫斯理先生却千叮咛万交代，哈利你要答应我，你千万不会自己去找布莱克。当下我想不只是哈利，可能连读者都会觉得卫斯理先生你讲的这句话好像有点莫名其妙，欸，哈利现在都已经知道了布莱克对他不怀好意了，自己又怎么会笨到送上门去给一个杀人犯呢？相较之下，我觉得卫斯理先生这种语焉不详的据实以告真的是最让人讨厌了，本来你根本也没有想太多的，都会被他这么一句话搞得心神不宁，因为呢这根本不是 knowledge， 你充其量最多也只能算上是半个知识吧，所以如果 knowledge is power， 哇，那么一知半解应该是 danger， 因为你搞不清楚状况，你只知道片面的东西，结果就是会留给自己太多胡思乱想的空间，反而更容易自己吓自己，更容易铸成大错。所以啦，你有话就直说嘛，话不要说一半，这样真的 不是越帮越忙的问题哦，是真的会将别人陷入一个混乱中。所以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哈利波特在看到了催狂魔之后会昏倒，其他小朋友都没事啊？又是为什么哈利波特会主动去找一个杀人越狱的亡命之徒呢？关于 power 的主题，在后续会不会继续跟剧情有更多的应用，其他的发酵，更多的连结呢？诶，我老实说，我真的已经不太记得阿兹卡班的逃犯的小说细节了，所以呢，就只好在下个礼拜的哈利波特研究班跟大家继续看下去。谢谢您收听今天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焕恩，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聊咯，拜。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本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制作播出，也邀请您上 FB 粉丝专页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关注那些老外教我的事，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是焕恩，我们下次再见。